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新一季的播客节目，我是经纬的刘一鸣。我一直在经纬负责研究型的内容，也很喜欢播客这种形式。我们这一次邀请到了客座主持人刘洋子。
大家好，我是客座主持人刘洋子，播客西海之声的主持人，也是经纬的老朋友。作为一个对投资话题比较感兴趣的投资圈外人，来参与到这期节目的录制当中。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来聊聊尽调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实战人士，一位是经纬内部负责尽职调查的核心同事 Penny。
大家好，我是 Penny， 在经纬内部负责尽职调查，然后有大概快十年的尽调经验。
另一位是毕马威咨询的合伙人王磊 Sophie。
大家好，我是来自毕马威咨询交易并购的合伙人，我叫王磊。
Penny 呢，他深度尽调项目超过了100多个，然后横跨了很多行业。然后 Sophie 呢，他从业了17年，经历过整个市场的起起伏伏，然后经手过非常多个大型的这种海外的并购项目。大家也知道，现在一级市场的这个投资方向其实是越来越转向硬科技了。然后但硬科技其实无论是投资还是尽调，都跟之前消费啊互联网类的这种项目非常不一样。最近几年美国的四大骗局其中两起都跟硬科技相关，所以尽职调查呢这个领域一直也有很多传奇故事，比如说老消失的獐子岛的扇贝，然后到硅谷的 Theranos， 还有一滴血测癌症，还有 Nikola 作为美国氢能源第一股，但其实他在发布会的这个原型车其实只是一个车壳子。所以这些有趣的这个故事在不停的上演。
有一个号称 A 股史上最大型的造假案，康德新历史上3年累计造假盈利119亿，是因为2019年4月的时候，他出了当年的季报，然后显示账面还有122个亿。可是就在2019年第一季度的时候，他只有15亿到期的款，他却付不了了，就直接违约。这样一下就会发现了问题，然后读懂立刻对存款就提出了质疑，深交所又发出了关注函，要求他自证存款的真实性，结果发现就是零。到时候大家再来查才发现，哦，他3年利润就造假了119亿。这件事情的影响非常大，如果大家有印象，应该对一家国内的会计事务所的名字是有印象的，
瑞华。
瑞华，对，他现在已经几乎是没有什么审计业务了，当年是排名第一的会计事务所。
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这种大瓜，尽调这个工作好像是一个非常刺激和浪漫的一个工作，好像侦探一样，在寻找真相，在发现真相，在戳破谎言。不知道我对尽调的理解是不是有点太过浪漫化。
我觉得您的理解是基本上是对的，因为在很多项目第一时间拿到我们手上的时候，可能都是非常美好啊，都是它的 BP 都有什么很多东西，但我们去开始去抽丝剥茧的去要很多这种公司的一些数据，然后去一步步的去看，那有时候中间可能去通过一两周的左右的一个工作，各种不同的访谈，包括它上下游的一个就是验证啊，包括它同行的一些验证，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可能会慢慢的去发现它的一些问题。当然我觉得尽调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一直之前觉得它是一个良心活，做成什么样我都能尽调，我把它那个财务数据表格拿过来放在那儿，明细摆到那儿，出来的报告它也叫尽调报告，那我去抽丝剥茧去看它的这个收入的驱动到底在哪里，它的资金流有没有去造假，它有没有第二增长的曲线，它的优益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就是单位盈利模型是不是能跑通，然后包括它创始人跟这个事情是不是人事匹配，其实这些方方面面都是尽调里边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对，大家都知道尽调可能有这种类型吧，比如财务尽调、法务尽调、商业尽调，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种类型大概有什么要点，然后以及一个好的尽调会是怎样，以及它这个节奏感大家应该怎么去把握。
坦白来讲，因为我们去现场尽调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还是会给公司增加一些额外的工作量，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的话，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能尽量减少对他们的一些打扰，那我们也会去跟公司去提一下，那在这个节奏配合上来讲的话，说那虽然不可避免打扰，但是为了这次融资还是请公司能谅解一下我们，包括我们之前也有别的项目，确实有公司就告诉我们说，那我们给你们2周的时间尽调，那这2周时间的话，我们会全力配合你们的所有的需求，然后去进行一定的一个敞开，但是过了2周时间之后，我们希望你们的工作就是我们要回归我们的正常的主业，然后这个其实是对我们尽调来讲的话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工作方式。一般的话我们可能在项目开始的时候会先会 比如说会有可能会启动一周的这个行业尽调。那行业尽调完了之后，我们可能会对行业大概有一个了解。那这个时候我们的 FDD 就是我们的财务尽调跟法律尽调都会去现场，会去做很细致的工作。那再去拿到了这个法务跟那个财务的一些主要的发现了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再去抛出一些问题给到行业尽调的这个工作内容，然后把法务、财务和业务完全的去联系起来，去出一份我们完整的一个尽调报告出来。对，
嗯，关于这个，其实我是想有一点补充的，就尽调其实特别全方面，就像你提到的财务、法务、商务，然后其实还有包括技术和环境。
嗯，
这块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亲历的小故事。
嗯，
像背景是当时有一个公司，它收购了一个加拿大的矿。然后他就陷入了一个矿、
啊、
对，然后他就陷入了一个困境，然后去请我们去。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他受这个公司觉得，哎，我占了大便宜了，他的价格非常低。但是其实他没有考虑价格低就代表你的对价真的低吗？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他收购的加拿大这个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的位置，它是在蒙特利尔，蒙特利尔是在魁北克，魁北克是加拿大最北部，一年有半年都是非常寒冷的。那个矿还没有开始开采，等他开始开采的时候，他就发现我可能半年都没办法开工。然后等他终于开工了，开采出来之后又面临一个困境，他发现这个矿要运出来是需要破冰船才能从海面运出来。我那时候才知道一艘破冰船至少几千万甚至上亿。
他可以租吧？
哦，对，你这个很聪明，他可以租，他的确也在租。
嗯，
但是你想象一下，他以为我赚了一个大便宜，买到一个非常非常好富有的矿，但事实上他没有办法去开采，他没有很好的做财务尽调去了解他其实背后还有很多的债务，然后那他也没有做很好的一个相应的环境的尽调去了解到底他的状态是怎么样的，还有包括我技术的尽调，我到底是不是能够把它开采出来运出去真的卖钱。
嗯，
所以这个的确尽调直接影响了他后面。那我们进来当时做什么呢？哎，事已至此，钱都花了，在这个背景下怎么能最好的再把它给处理掉，对，
再卖给别人是吗？
这个就不便再说怎么处理了，但的确是要分步看。其实这也是当时他们缺少经验，因为后来我们再去看就问，哎，你们当时没有做尽调吗？他说当时做了，我们有自己的一些业务部门，但他就去现场看了看，然后去的时候又是春暖花开的时间，那个时候他又觉得便宜，这么便宜我才花了这么点钱，好像也犯不着花太多费用去做尽调。
嗯，
所以他的确就吃了亏吧。
我正好想起一个早年的一个案例，就是正好 Sophie 刚刚说的是一个负面案例啊。就我记得当年 PG 他接了一个项目，然后这个项目他是也是一个煤炭的一个项目，然后他按规矩他得做尽职调查嘛，他这个煤矿是想卖给别人，但他这个矿啊，他这个管理的很糟糕，他很多煤矿他都直接全露天堆在了那个操场上。PG 其实就华永道，然后他的这个合伙人本来想着，哎，我要雇一个这个直升飞机，然后去航拍它的这个体积，然后再去用这个体积乘以密度的那个公式来算它的质量。但后来又改了主意了，觉得这个可能不太准，然后就让这个厂子，然后把这个煤炭按照这个十吨为一个单位，一堆一堆的给它堆开，就分开堆。然后，但他们开始分堆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60多年来这个煤一层一层的往下陷。它地表在下陷，然后挖到地下50米，全海都是煤，然后直接它这个账面就盈利了。这个也是一个对吧，非常神奇的，就是尽调的一个正面的例子。当然这个比较传奇啊，也是比较神奇的例子。
哎，我想问问两位嘉宾啊，一般来说在尽调中，你们会碰到哪些常见的对方躲躲藏藏或者是不想让你们知道的这种问题？
首先我们要分开来看啊，就是我们更喜欢用的比喻其实是相亲。
相亲，
对，所以一到这个比喻你就能理解他所谓的躲躲藏藏。我很美，我可能化了个妆，那如果我化了一个妆还挺漂亮的，我是不是不太想让你看到我真实素颜的样子？什么样是造假，什么样是美化？造假就是我卸了妆就看不出来这个人了，美化就是我卸了妆还是这个人。那回到你
这个问题，很主
观，
这个
回到你这个问题，就是他们什么情况下会躲躲藏藏？其实有一些我认为大部分是善意的，他不了解，然后他对尽调有很强的忌惮心。
嗯，
但其实更多的我们理解尽调是一个相互理解和相亲的过程。
嗯，
我更懂你，你可能不是一个美女，但你有你的内在美，你充分的展示给我，我才是最适合你的投资人，我们俩才能过日子。
嗯，
但是如果你是假的，比如说你说我是这个样子的， 但其实我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
嗯，
你的心地不好，那对投资人来说是有很大的问题。那他希望快速识别，否则的话大家结了婚也要离婚，对吧？现在大家会经常去谈回购的问题，上市之后怎么往下走的问题，公司要黄了怎么办。如果最开始我知道你是真实的你，所有的困难后面都是好做的。投资人其实他也是你重要的一个伙伴，我们是倾向于去劝说他们你们不用躲躲藏藏，但是换一个角度，我们能理解他为什么躲躲藏藏。那他不好他肯定要躲躲藏藏，他好只是他不知道怎么展示，也有可能。那我们就要鼓励他。
我觉得这个比喻很精妙，但其实我觉得正好想到节奏感。比如我们在 dating 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也不会一下子就是把我所有的这个亮点都展示给对方，这个节奏感怎么去把握？
嗯，首先周期，其实交易并购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行为，它跟审计不太一样，所以先更正一下，周期可能几个月，也可能只有几周，这个潘妮是非常了解的，等会儿潘妮可以再补充来说明。21年左右的时候，市场的交割周期是非常非常快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哎，有非常多好的项目，然后市场的钱也比较充足，所以其实真正比如说到尽调阶段留给我们的时间可能就非常短，2到3周是很标准的一个时间，有的时候甚至都给不到你，或者就说哎呀算了不要尽调了，我就等着签协议了，就差你们一个报告了。所以这个时间是跟着市场走，那有很长的，比如像我们做一些跨境的并购，它谈起来真的是慢慢谈慢慢谈，有的甚至是跨年。比如说有的时候是我的上下游，我要去收购你，我已经很懂你，那你面临市场的节奏，比如像今年可能有一些行业它就要走下坡路，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想再等一等看一看。我想你可能想问从甲方我怎么去控制这个节奏，这个节奏其实是双方的一个磨合的过程，更多的我觉得内在只能是说在我宏观环境下，比如说宏观环境现在大家就几个月就交割了，有的时候宏观环境下是更快，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坦诚很重要，就态度首先是很重要的，我是愿意去配合。但是我们可以去理解的一些情况就是你有一些东西是机密的，那我们的建议是一开始市场它有一个普遍标准的，就一些基础的数据基础的信息你完全是可以披露的，但是像你的一些核心技术或者一些核心数据，什么叫核心技术或核心数据呢？比如说我制造业，我就是上下链去赚那么一点点差价的时候，我的采购价格可能就是我的核心，我的报目表就是我的核心，我的 know how 就是我的报目表，这个时候我可能要到更后面，大家已经订婚了我再给你，对吧？所以这个节奏它也是有一个相对比较标准的把握在的，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信任，就是态度很重要。那大家也会担心说我一开始什么都不给你，你是不是觉得我想隐瞒什么，或者是我都给你了，那你结果还没跟我走下一步你跑了，所以他也有一个很灵活的把握在。
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节奏非常不合理的情况？就比如说可能因为我这个问题很想站在创业者角度问，就是如果我到底什么是能给的什么是不能给的，然后如果这个投资机构对我压得非常的狠，然后我的这个周期也很短，那怎么样的节奏算是一个不合理的节奏？
嗯，是有的，双方都有。其实昨天我跟潘妮在聊的时候，你那个案例我觉得就是不合理的节奏，就上来对自己定位不清的。什么叫定位不清？现在市场上可能明明缺钱，他觉得我老牛了，你们都来求我，结果呢他就空着什么都不给什么都不给，结果发现咦，人怎么都跑了没有了，这时候他哇居然敞开，这就是一个很差的节奏。我觉得更多人是对自己定位不准，他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然后第二就是你对自己公司不够了解，你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听起来更像相亲了这个、过程。
对，
潘妮这个刚才这个案例你是亲历的是吗？
也不是说我们亲历过程吧，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共性。然后好的融资负责人是什么，就是像 Sophie 说的，我会非常懂我的公司，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可能资料需求提出来，然后他第一时间把资料去给到我们，那所有的问题的访谈大家都按节奏进行。一般如果是按这个时间表节奏走的话，一般其实尽量在2到3周之内就可以去顺利的做完。但是我们也有碰到那种的，就比如说那我核心资料我就是不让你拿走，你就必须得来现场，来现场这个其实也是 OK 的，然后你坐在那里去现场去看。但是现场呢有一些很多大量的一些数据处理，就比如说可能是2-3千行或者甚至都已经都5-6千行的这种数据，然后就是它的字段有很多，它会告诉你说你甚至这些数据你不能做处理，你只能眼睛盯着我的屏幕去看。 嗯，
你这个行是指比如它运营数据是吧，
就 Excel 的这个
行数，
对，行数啊，就是那种两三，你根本没有办法，如果说是不去用一定的透视表去做一些数据的分析的话，其实很难去得到我们想要一些东西，但它可能就给你一些原始数据，然后你
让你看，
让你看，哎，对，
这是很不配合的态度，我理解，
这还是有点躲躲藏藏的那个感觉。
它其实是有一个策略在里面，因为我们尽调分比如说代表投资人就买方尽调，如果代表公司就卖方尽调，它有一个策略在，为什么呢？尽量增加你的门槛，会筛选到一些没有那么爱我的人，就像你去相亲，我要设置标准。
嗯，
那还有一个是我的候选人在我卖方的心里是有排序的，
嗯，
我一定会对我最欣赏的人最好，我甚至都开放，什么都开放给他。那你们只是我的备选，我需要刻意从我的角度去延长你们的工作时间，延长你们的判断难度，就吊着你。所以他会用一些方式，有的时候这是一些策略方式，那这个是技术上的。还有一些就是真的公司非常非常牛，那像当年的京东，当然京东大家如果去看他们，那真的就是放着 PPT， 你们都一视同仁，你们什么牛逼的投资人都在这儿，就给我看这几张 PPT， 其他什么都别看，但大家还是投。还有包括之前我们看有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一家公司，他现在已经上市公司，非常厉害，龙头老大，那个进调也是，我还记得是30多个人在一个电话会上，然后给你们30多个投资人就半个小时时间，然后就给你们非常有限资料，然后很短的时间你们必须要做出决策，那大家也都决策了，那今天结果也很好。所以就刚才一直强调两个定位，一个是你在市场的定位，一个是你对自己的了解和定位，因为交易并购它就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过程。
嗯，方法论我们聊了一些，我作为一个圈外人啊，特别想问，就是各位都在尽调过程中碰到过什么大瓜，戳穿过什么大谎言，能不能跟我们听众讲一讲？
其实我还稍微准备了一下，
太棒了，
因为有一些经典的故事，也是长比较长久的故事啊，就是更新的故事，有的现在可能说起来还是小心一点，这都是属于陈年老故事了。这个好像不止我们遇到过，就是上来先把我们团队就圈在一个酒店里面，环境特别好，5星级酒店，好吃好住，然后所有的账就给你搬过来。然后呢说为什么呢，说因为哦他们那个环境，反正总之各种原因就是不方便你们去，然后要不然就是不方便现在告诉大家，最好让你们不要离我们的团队太近，因为这个可能各种融资计划就没想好。那结果呢其实是发现有问题的，就是首先这个场景它就不是很合常规，正常你应该是到公司里面，你一边去看它的这些东西，同时你去感受它的整个存在，对吧，就是通过一些常识，但那个就没有。后来是怎么发现的呢，是那个他们给了我们一套特别完美的账，后来我们知道当地其实它都是成流水线在做这个东西，然后大家就看看看，诶，这个章这个字不太对，中国人民银行怎么是中国人民很行，但他其实错了一个字啊。我今天在想有可能那个刻假章的哥们儿也怕坐牢，故意给他写错了，我当时还在想怎么会有这种错误让我们看到呢。然后这个是早期大家手段还比较低，今天肯定一定是越来越成长。然后还有一个例子，当时也是跟我们的环境很好，然后呢带着去盘点，我那个同事也是刚入职没多久，盘点回来哥们儿就晕乎乎的回来了，我说你中午去盘点怎么晕乎乎，他说啊灌了我多少多少白酒，我说那你盘点怎么样，他说哎呀我也没太看清楚我就回来了。
嗯，
像这些都是非常不好的迹象。那后来我们也是发现一个问题，怎么发现问题呢，因为当时他这个是让我们在厂区的，但是我们待了一周，根据他那个量应该他们家那儿就车水马龙要运货，但的确在过去的一周里面就寥寥没有什么人，所以这个当时就觉得有问题。这些只是一些迹象，等你真的再往下看，你如果脑子里有了这样的一个迹象，其实你总是能追溯到一些东西的。
我这边因为也碰到过一些，就比如说我们在分析预收账款的时候，其实一般预收的话都是预收的客户的款项，当我这个公司非常强势的时候，那我可能会先去找这个我的下游，我先收一部分的款项之后我才把我的货才发给你。但是我们再去看这个预收账款明细的时候，就发现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款式来自于它的供应商。那这个供应商的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后来就去追它这个款的来用去卖，然后最后就发现了其实它是一个冲收入的，一个很明显的冲收入的一个迹象在这里边，就是说它可能从供应商那边采购完 这个输了之后，他可能要把这个钱再重新还给供应商，那可能就会用预售的名义就进去了。因为很多的禁掉的造假，它是要有一个资金流，包括资产流啊，然后一些其他的一些物流的一个闭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因为很容易造的不好，就可能还是会露出一些马尾出来。对，
嗯，
对，你刚刚正好聊到现金流啊，我其实还有尤其有疑问，就是造假的成本对于公司来说，因为你还是交税的嘛，比如说我充虚增那些收入，那最终这个税怎么办呢？
其实很多造假的公司的话，您很明显能看出它一点，就是它的有的造假公司可能造完了之后毛利并不会非常高，因为他会把采购跟收入全部都列到一个水平，因为这样的话我的增值税的进项跟销项就差不多是一个水平的一个金额，所以税金的话就可以抵消掉，这是一方面的一种造假方式。然后还有另一方面的造假方式的话，其实我们也经常能看到市场上很多很知名的公司啊，就是那配合着这个公司造假，可能我跟 A 公司，可能三家公司联合在一起，他们可能就放在一张牌桌上，那去找 A 公司去签一个大的协议，然后呢你是我的客户，然后这个钱呢出去呢，我就以去 B 公司采购的这种名义然后就出去了。然后而且能看到的很明显，就是很少的话会有一个现金的一个流动，大部分都是通过一个应收票据的一个周转。然后呢这个票据的来源的话，很多时候大部分都是一个五金店，而且它转得非常快。然后你去看了一下合同，比如说那个合同有可能是它是2023年6月份签的一个合同，但我去那个工商上去看，这个公司是9月份刚成立的。然后就是我们去拿它的那个，再去看它的这个送货单，不是一般有个验收单嘛？验收单据拿过来之后，然后给那个对方打那个匿名电话，您是不是在这个公司的一个负责库管相关的工作？然后人家就说我是一停车场的收费员。我不知道这公司什么情况，就是那电话都是一起伪造的，所以这种情况也有。然后其实见的很多的大部分的有一些问题的公司，就是它可能都是那种，因为造假的话，我不可能会为了1-2千万的收入，我还去花一点时间去造假。基本上造完假了之后，这个收入都是冲到上亿以上的。然后单个合同，它不可能说是我拆成100个合同。那如果拆成100个合同的话，这种也有，但是比较少。你会发现，他的财务部的人员会比他的可比公司的财务部的人员会高很多。他为什么要这么多人呢？那财务部辛辛苦苦要造合同、造发票，然后就是可有可能那个公司，他整个公司最忙的，他不是他的这个销售啊、技术啊、生产啊，有可能最忙的真的是他们的财务人员，又要拆这么小合同去造这么多假。那我们去看的话，基本上都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拿着甲方的合同，就是我作为一个要卖货或卖服务或者是卖软件的一个公司，那我去跟甲方去签一个合同的话，我也想问问杨子老师，比如说咱们俩签一个合同，然后这合同可能1000万吧，您从我这儿采购1000万的一个设备，
我从你那儿买1000万，
对，然后你是大甲方，我是乙方，那这个模板到底是用我的？
用我出钱？
对呀，然后当然是以您的为本，但是我们在很多金雕现场会看到。上亿的总收入，10份合同模板全部是用的乙方的，然后没有任何的改动，甚至在那个交付的这个除了金额有变化之外，可能收付款的条件有些变化之外，然后其余的部分没有任何的变动。那我们就想，哎，你这个1000万的合同，那你就拿过来让我们看看你都做了些啥，对吧？这个什么东西能值个1000万？然后去要他们的工作交付成果的时候，就发现也说不出来个所以然。然后你去问不同的人，哎，你是放了多少个人过去啊？然后甲方有对你提出来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吗？然后你工作还有哪些要改动的吗？然后你的交付成果最后长什么样？然后你去看他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这1000万？然后你就会发现中间还是有非常多的问题的。其实一级市场大部分看的公司是亏损嘛，你要去看它到底能不能去盈利。那这个时候它的给它的这个估值大部分是跟它的这个收入规模是相关的。但我们在这里边有的时候，比如说有家公司它可能有2种收入，那一种呢就是它的一个贸易性收入，就是它把这个货进过来之后，就跟批发一样，我有很低的一个毛利，很快的把它批发给别的人，所以这样你有很大的一个流水，你的收入被冲得很高。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说是它的自研收入， 那这份收入就很值钱了，因为它的毛利也很高，也是它自己的独一无二的，那在我们看起来它叫高质量高价值的一个收入。那按理来说我的高的倍数是应该给到这份收入而非是贸易收入，但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有些公司那它其实是会把它的贸易类的收入想方设法的去混到它的高质量收入里边，然后去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估值。但其实这种情况其实在你去扒它的账目啊，去看它的明细里边的时候其实都是可以去看出来的，
等于故意做高这个高质量收入。
对，故意做高高质量收入，包括这个应该是在上市的时候其实监管也是对这方面是有很明确的一个就是一些审核的一些标准和要求的。对，所以我们觉得有时候公司其实在这方面的财务技巧的话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去花这个心思在这方面去做。对，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也不是对对对，还是要把自己的心思花在好好经营业务上。对，
你就很有侦探的那个。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侦探，你得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然后从众多的材料里，然后包括一台电脑，然后你能查官方资料，然后从发现那种蛛丝马迹，然后顺着这一道发现下一道，然后再下一道，然后连起来，连到最初那个发现，哎，其实这里面未必有问题。
对，真相只有一个。
对，就有一些不合理的收入，但是现在这种创业者其实。他妈五年前会比较多，就这五年其实碰到了已经非常非常少了。
哇，那我们这种想造假的人过了黄金时代了，是吧？
现在整个创业环境越来越好了。
其实这个问题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你那个问题刚才问的非常好，就是造假是有成本的。如果拍脑袋直接改数，那你上来不就发现我了吗？最常见的成本，你马上就想到了税。有一些真的，我就认了，老子认了，我这个税就给你交了。但是大部分是像潘妮说的，就包括刚才为什么讲 A 股的例子，就是因为它是公开市场的例子，我们可以说像康德新康美药业，这都是号称巨型造假案，也都暴露出来，最后发现的方法就是虚增收入同时虚增成本，这样因为它进项税就抵掉了，我的成本就被极大的减少了。所以大家会想，哎，你造假你是不是就把我弄得利润高高的？其实不是，这也是跟投资人再去看，还有我们作为比如说哪怕你二级市场去买这个股票，你其实看到第一行首先是它的收入，但是收入跟税挂钩，最终你的税负到底有多少，其实跟你的成本费用又都挂钩，所以它在做的时候不会只做一条腿，它是一定是联动的。就包括潘妮刚才提到那些点为什么就能被看到，就是它做了一条腿，另外一条腿就露出了马脚。你看这个古语也说得很好，就露出了马脚。
对，我想还想再补一下，就是包括我们他那个收入要进来，有进必有出，整套做完怎么做，就是一般几条路径吧，就是除了我刚说的那我再找一个合作伙伴把钱以咨询费的名义采购费的名义让他出去之外，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我去以采购固定资产的名义，这种我们真的碰到过，就哎我发现这公司账面好大的一个固定资产，结果拆开明细来看他最贵那个设备上面写了个2000万，然后我们就开始打电话行业内去询价，然后结果行业内最贵那个设备也就200万，真的没有2000万，我们问了你全球造的再怎么牛他也卖不到2000万，所以他会固定的去把那些一些固定资产的一些东西去莫须有的去虚高。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会看到的另一种这样的方式，就是我在我账面可能会放一些存货，他说哎我存货卖出去了，这个事情是真实会碰到的，应该也是快接近10年前的事情吧，但是你去他现场去存货盘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可能旁边还有个小门，可能外边真的没有那么多，但是你去观察它的环境，你去不经意间去打开它那扇门，就发现它有很多货是藏在那个里边的。其实是没有真实的去走出去的，这种也是有碰到过。
哎，对，所以
就是商战都是非常朴实的。
所以就是你们比如说因为很多公司它可能都在比如3线城市4线城市，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然后那你们去到当地，因为人生地不熟嘛，比如你看像毕马威肯定在北京对吧，或者上海，然后那你们到当地去怎么去就是发现这些问题呢？因为你们在当地没有关系，然后你 cold call 可能也不一定靠谱，然后那怎么有什么手段吗？
其实大家会觉得，哎，禁调你们是不是很有意思？就像你们问警察破案是不是很有意思，警察会告诉你没有，我们现在案宗里面，禁调也是一样，我们是现在案宗里面，但是你要回归常识。就刚才潘妮讲的说，哎，我看到旁边有个小门，怎么怎么样，但是他在整个工作量里面是占到很小。包括你说，哎，你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其实方法论是完全一样的。那大家喜欢听的是这个故事，比如说我们当时看一家 AI 的公司，它排名第一大的客户，一年给他几个亿的收入。结果后来怎么发现问题呢？我们同事正好家在附近，就去看了一眼这家公司，按照地址，结果在地下室长期锁门， 这怎么是一家每年有几个亿流水的公司呢？但其实它占的比重是小的，因为你们听到的是灵光闪现的那一刻，但为什么会有灵光闪现这一刻，它为什么会去路过这个地方，是因为大量的纸面工作我们发现了不合理的地方，那它会有一些迹象，最终你是希望能够有一锤定音，找到实锤的时候就是这灵光闪现一刻，当你听到只是结果的时候，就好像觉得哦，可能每天都在猜谜，但其实还真不是。
哇塞，我个人这个很像艺术家，这个灵光一乍现可能就一下子把一个巨大的漏洞给抓出来了。
对，所以我们的同事前段时间做一项目，他们就非常开心，他们非常辛苦，他们干到后半夜，他们想了一些我都没想到的非常有创意性的方法，然后但他们干的就很开心，他们觉得哎，我真的在做什么。但这块其实我想稍微找回一下，就大家不要觉得尽调是一种攻防，就像我一开始想强调的，其实是你展示真实的自己，我发现真实的你的美，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通常上来先不是会倾向于去追逐，我跟管理层聊的第一个是哎，我们坦诚的来聊一聊，你告诉我我们发现有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解决它。所以这也潘妮讲，哎，为什么这些可能发生在早些年，早些年大家可能还没有这样的意识，今天这个意识在改，管理层可能上来跟我说马上揭起短说，你们可算来了，正好免费来，你们帮我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一下，哦，我这儿睡有一个老大难，来你们正好来了，免费帮我看看，趁机借着投资人进调的阶段，其实他们就等于有了非常好的市场上的这些专家能帮他去解决一些问题，
做了免费咨询。
对，所以大家一提到尽调，其实可能真的是转换一下思路，更多是一个互相帮助，共同向前。尤其像经纬这么好的投资人，他们所有的资源都是最好，他们的人也都是非常看到很多很多，所以有一个心态就是告诉公司，你这一点都不稀奇，我们能来看你，已经是在众千的明星里面找到你。你只需要告诉我真实的你，我会让你变成更好的你，这就是经纬在做的。
对，所以一个好的竞调不应该做有罪假定，对吧？
不应该，
还是应该以真诚这两个字为主。
对对对对，
也就是用我们之前内部给竞调的一个定义啊，就是因为我们还是很多投资是聚焦于早期的。上市公司其实都有很多问题了，更别说是早期刚成立的公司，那其实有很多问题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还是就很正常，但是我们其实有时候去看的话，那这问题存在的话，我们其实有时候在做尽调，虽然可能我们还没有投这家公司，那我们在想的话，那我们用什么样的经纬资源可以未来在投了它之后给它去做一些投后赋能的一些工作，然后能帮它去有针对性的去做一定的一个诊断，也是在这么去考虑这个问题的。包括我们自己想的说，其实对我们对很多项目来讲的话，就是项目个个都有坑，没有完美的。那我们呢，就是就算要投，也得知道坑在哪儿，也得睁着眼睛跳到这坑里，对，也不能闭着眼睛瞎跳，对。
听起来就像公安局挂的那个大字儿一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那倒没有。对，其实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尽调过程中的话，其实还是跟公司还是有学习到很多的。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你碰到特别好的这种，就是跟我们对接的这种尽调负责人或者是公司，大家其实也是有很多相谈甚欢的关，就是那种感情在。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就是包括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分析方法。或者是他帮助他去日常去监控他的一些现金流的一些日常管控的方法，我们会把那个表根据公司的一个实际情况做出来，会告诉他说你以后可以按照这么监控这么一个路径，然后可能每周去更新去 rotate 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如果说在我们很多公司，那我们投了他，我们也会是把我们的尽调报告有的时候发现的一些问题，然后可能会通过投资团队去告诉他们，然后帮着他去改进。那就算是有些公司我们没有投他，那如果公司也有不少公司会提出来说，哎，你们尽调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我们想知道你们发现了我们什么问题，帮助我们可能更好的去看一看，就是自己可能会存在一些什么情况。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去把我们核心的要点，包括公司可能有哪些我们建议他改善的地方，也都会非常坦诚的去告诉公司。
我有一个问题啊，刚才两位其实讲的很多都是从财务方面入手去发现尽调过程中有没有非财务的这种课题，比如说核心技术啊，甚至是 创始人的私生活有没有这类的事情？
我先说吧，因为最近机器人行业特别火嘛。其实机器人行业的话，之前包括你去很多时候看早期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个机器人放在那儿，这是一个 demo， 然后他说我给你看一下这个 demo， 是我这个 demo 能怎么怎么动，然后这 demo 多么多么好，这个机器人多么多么好。其实在这个行业里边啊，这个还是有不少的这个机器人是公司外采的别的家的机器人，然后去贴上了打上了自己的激光标，哎，说这是我们家的。有可能软件背后其实他用的那套东西也是别人家的，但只是可能把那个就是用户的交互的那个界面给改掉了。所以这个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对于现在的硬科技行业来说，这个精调还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要去看他给我们 demo 这个东西那是不是，那今天能演示了，那明天后天是不是也能演示，今天能做了，明天后天是不是也能做出来？这个 demo 是他一次性做出来的，还是他未来量产能做出来的？因为很多硬科技，包括一些国产零部件行业来讲的话，你去做量产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对，单个样本做出来了，并不意味着说是我能很成功的去做一个就是大批量的一个生产。
刚才潘妮提到一些技术上的，就是其实法务上也有非常多，还有包括人际关系上，你刚才也特别提到。
对，
像我们之前做的案例是三个合伙人，为什么是三个合伙人？他一家其实那个收入规模不足以达到上市要求，或者融资他觉得这个金额不够大，三个在一起，结果呢钱还没融到，三个就闹翻了。这是之前可能尽调没做通透，不知道他们三个到底啥关系，一个老板就把另外一个老板送到监狱里了。
哇！
后面所有的时间都是第三个老板在给他们俩调节关系。
嗯，
那这个其实他可能还不是很典型的说是什么什么尽调，但就是简单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没有处理好。包括大家现在说，哎，土豆之后所有人都一定要求你先来跟我讲讲你的婚姻家庭，包括大家现在说，哎，我上市的话为什么一直在问我的历史严格，我股东的情况，那其实也是因为证监会会很关注我实控人他的稳定性，他的稳定性代表我上市之后这家公司有没有掌舵人，那上市之后如果你有各种操作会不会瞎搞，那这些都是很关键的点。比如说关联方，像以前大家都很朴实，老板我就开了一大堆公司，然后说，哎，你们来看看我的 A 公司，结果你看 BCD 都跟 A 干的一样的事儿，哎，还老板你自己挂名，名字还那么好找，比如说你叫什么开心公司，所有的名字都有开心俩字，我也不知道老板们都很喜欢某一个词，然后所有公司都要一个字，这个就一下就发现全部是关联方。那接下来可能就又进步一点了，那我不挂名了，我找我的七大姑八大姨来挂名，其实这也很好找，这都是你的血亲，一看姓氏全一样，这回名字不一样了，全一个姓，
中间那字儿还都一样，
啊，对，中间那字儿还都一样。
嗯，
对，好，那再进步一下吧，那就是我的高管们、前员工们，哎，这一追溯，稍微看看花名册，全出来了。那今天就可能涉及到一些完全又没有血缘，你要非常信任他，那我们也不好定义他是什么关系，对，他可能是一些很特别的亲近关系，对。可能涉及到你刚才的这个
哎，那我真的，我站在这些老板的角度，我真的很那什么，就是不是说如果我有复杂的情感和家庭经历我披露之后，然后这个投资方90%以上就会退却？
不会啊，这是你一条腿不短，你还有一条腿长呢，那我他们看中的是你长的腿，而且怎么把你短腿补长。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尽调过来挑毛病，不是的，尽调来想我用什么方法和你未来能一起走得更好。
嗯，所以你们会建议被调查的公司尽可能的真实，
对，
是吗？
对，越真实咱俩越匹配嘛。
但我真的很担心，
对，
说了真实情况之后都走了，
因为很多公司反正最后它得上市嘛。那你在 IPO 的这个阶段，你交易所还会有一轮轮问询呢。就你如果前期有太多这个漏洞很明显的话，在之前的尽调没有被发现的，那或者哪怕是因为你不愿意被发现而隐瞒的，但是在最终 IPO 那过程或者你上市之后仍然是有概率会被发现，所以这种重要漏洞还是最好在上市之前就跟这个投资机构一起补齐，就跟大家一起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对，因为你的谎言要不停的用谎言再来弥补，就太累了，真的大家已经很辛苦。
对对，哎，对 Penny， 正好我想聊聊，就是你觉得硬科技类的公司啊，因为你刚刚正好也提到，其实像很多技术我是很难去定义它 比如说到底行不行，或者说我可能我这个行业就是处于一个早期，那我这个技术也就是一个可能是个原型机层面的这个状态，或者说我到了量产，我可能良率我现在也因为没有量产嘛，所以我的良率我也不知道到底能怎么样。那像这种会不会给竞调其实带来了很多新的麻烦或者问题，就大家反而就是很难去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 yes or no。 像以前可能消费啊互联网那些有比较成熟的，你有账啊各种方式可以去看到。
对，这个问题确实是我们在前几年的时候刚开始就大批量的去转硬科技项目的时候去碰到了一个问题，但后来发现其实这个中间也是有一定的竞调方法论的。就是说因为虽然我们自己是财务背景的，然后前期也可能也有大量的学习，包括咱们经纬内部也是有大量的行业研究啊内部分享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可能我们也会通过就比如说是去找他这个行业比较专业的一些教授，或者是行业的一些权威的人士，然后去判断一下就是这家公司的这个技术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然后也会去通过一些自己的关系去找一下它的相关的上下游或者它的同行。就举个例子吧，其实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有投到过一家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公司，那我们当时就去找了五个行业专家。这五个行业专家里边我们用了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去问这个专家，说现在海外那家公司巨头因为疫情进不来了，现在国产替代里边的这些公司里边你们觉得哪个公司的产品最好。就我们没有问他说这个产品公司是不是好，我们问了一个开放性的问题。然后让我们惊艳的是我们问完五个专家了之后，五个专家都指的是我们投的这家公司，都说这家公司的产品特别好。那我们觉得一个两个三个这么说那可能是一方面，那如果五个人他都这么说，其实在一定的层面上也是验证了。而且这五个专家其实都不是说是跟这个是这公司找来给我们访谈的，都是我们自己去随机找的，所以这个情况其实还是有一定程度上去加强了我们对这个公司的一个信心。
潘妮是讲一个正面例子，你刚才一直在讲不就是一个反面例子，
对，
全都是专业人士背书，但是大家就被蒙了双眼。后来大家觉得是市场太需要新的技术了，有的时候你太希望它是对的了，你总觉得哎它有机会。这种例子还挺多的，我今天还找了两个，一个是那个 Juicero， 它就是那个果汁，因为大家觉得哎我弄果汁很麻烦，然后这家公司融了8亿，它是什么点呢？它说哎我这个你只要把我那个果汁袋往上一放，轻轻一摁，然后你就可以有很好的果汁了，你也不用清洗，而且我这个力量很大。为什么我能轻轻硬就可以？就是因为我这个力量有4吨，甚至能够那个压掉一个那个特斯拉的汽车。就后来大家呢，这件事情被拆穿有多可笑。就 Bloomberg 有一个博主，然后就发现他拆开那个袋子一看，其实里面基本上就是果汁半成品，不是像大家想象的它是水果，我只要一摁。但他融了8亿，而且很多人给他背书，他还去了那个 Opera 的那个脱口秀，然后还有 Google 也投了他。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你想他们都是那么专业的科技人士，但是就被蒙了双眼。然后我自己也有一个现实的例子，这个好像还是跟潘妮一起做的，印象很深。当时他是说我有一个很先进的技术，是对这个垃圾处理，就是垃圾处理是有很先进的模式的，德国都做得很好，但中国的困难是我们是有湿垃圾，湿垃圾的处理很难，就是我的厨余垃圾你真的能把它完全处理掉然后又减少体积是很难。那当时他是说我是可以做，当时怎么发现呢？就是整整一周我们就想去看那个机器一眼，他有各种原因，就说这个今天关门，明天下雨，后天这个机器那块又停电，我们都不能看。临走终于要看了，那个机器连动都动不起来，然后我们就说那为了这个我宁愿再等几天。他说你们是不是着急啊，要赶紧撤现场了？我们说不，我们要再等。后来终于看见那个机器的手臂晃悠悠的动了一下，就停在了那里。对，所以可能有一些东西是要回归常识，就是技术是很难，可能要专业人士来看，但是回归常识它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
对，我觉得有时候可能确实你自己试很重要。我记得那个 Severance 那个例子里也是，像 Google Venture 最后他披露了自己为什么没投，就是因为他的合伙人后来因为那个 Severance 不给你任何材料，他也不给你任何数据，然后他就是说我要保密，然后因为这个行业又很他又很热嘛，大家又很 FOMO， 然后但 Google Venture 那个人就是他们的合伙人测了，就实际才试了一下，然后后来发现哎好像并没有他吹的那么牛逼，然后所以后来就没投。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还是得自己回归常识，然后自己去试，然后去体验。
这个例子我还有一个，就那个有一叫莉莉无人机，其实就跟我们当时那个很像。后来我发现这种现场，比如我刚才只是讲了那个，还有一些近期的 至少我自己的从业都遇到两个到三个。莉莉无人机是什么呢？他就号称说我这无人机老牛了，你只要佩戴手环，然后把这无人机一扔，你就可以全程跟着我给我拍照，拍我美美的照片。但是呢，从投资人开始投它开始，一年过去了，没有人见过这个机子；两年过去了，还是没有人见过这个机子。后来一直到钱都烧光了，然后2017年的时候，这家公司就倒闭了。
哦，哎，但是我想问，像这种它，是属于投资人投的是我的概念，而我最后没有把这个事儿做成，还是说我一上来就憋着骗一笔钱？
这个问题就特别好。
嗯，
所以类似的例子就是贾老板造车。所以就是要相信你相信的，他就一定是吸引到了相信他的人。
我特别想知道那个最后发现这个项目没有成的投资人会觉得，如果把我倒回到两年间，我仍然愿意投这个项目，还是会捶胸顿足说我怎么没看出来这是一王八蛋。
其实是没有后悔药的。投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就是你数量认输，要不然为什么你叫风险投资人呢？对吧？你叫这个名字你是要认的。
嗯，
但是又回过来，就是披露很重要，坦诚很重要。比如像这个无人机，或者你的这个滴血就能够验血的仪器，我当时其实见今天来看，就是它蒙蔽了你，它没有准确告诉你这个信息，那我一定会后悔。那我没有发现。但比如像提到贾老板造车，其实他可能就很中性，他可能就是充分披露了，那你选择了我相信这种可能性，那你就要认。
对，所以我觉得中间可能有一个关键的区分点，就是说我有没有故意隐瞒一些应该告诉你的信息。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这个东西就是比较偏中性的。如果有故意隐瞒的信息，那可能就是我的初心就是想骗你一笔。
对，
前些年这种消费互联网的投资比较多，我们经常听的一句话就是那谁谁谁拿了几张 PPT 又混了什么几千万几个亿之类的。但现在在硬科技的时代，是不是大家只要说我想看看这个真东西，然后就会解决掉这个问题？
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现在硬科技投资可能跟之前在移动 2C 互联网那个时代的投资可能还是有挺大的区别的。就现在的这个硬科技投资，其实很多公司的商业模式已经比当时要从单从模式上来讲是要简单很多的，因为各种互联网各种运营方式其实都已经玩出花了。但是硬科技投资其实归根到底都是我下游几个核心客户，我上游去采购一些原材料，我去买。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那他自己可能会有一些核心的产品，就是下边几个客户，上边几个供应商，我自己有产品，然后再去生产，要不要代工产，其实模式是非常简单的。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反而对我们去做尽调的同时，最大的挑战是那有没有周期。因为一个市场它一旦有利可图的话，那它很容易就会去大家过分的拥，就是挤进去，然后产能过剩，然后再去进一步的再去进行一个调整。所以反而对我们现在的工作来讲的话，不像以前可能更多的会放在财务上，那你可能东西拿了之后我们就要去看一下你这个有没有周期。就比如说去年的这个碳酸锂电回，就是这种回收型的项目，那其实在我们在去年其实九月份的时候已经很准确的预测到了，在碳酸锂在50多万的这个价格的时候已经很准确的预测到今年是一定会有下调的大跌的。因为我们去分析了不同领域的这个用碳酸锂的这个量，比如说储能啊、3C 啊，然后新能源啊，然后已经库存啊，海外库存多少飘着呀，以及它的供给，像南美啊，还是澳大利亚呀，还是国内啊，从盐湖，从这个矿山采锂到锂回收各个不同的路径的一个供给。然后其实算过来的话，今年其实我们当时是觉得应该可能会跌到20到30万，而且我们也是把这个结论就很坦诚地告诉了他们，也告诉了他们我们为什么会这么看，然后也觉得是他们可以根据我们的这种建议可以去调整一下他们一定的一个商业模式。这个是我们现在可能要做的最大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花的是很多时间精力是看过去两年三年的一个数据，以及它当下的这个数据财务数据收入是不是够高，然后利润是不是够高。但其实呢就是有可能在目前这种周期上行又很快去面临到周期拐点的这个阶段的项目的话，你有可能是在它最美的时候遇见了它。所以我们现在最多的需要防止到就是你是不是在他最美的时候去遇见了他？对，
这不是相亲最好的时候。
对，你是不是我们一投完之后，那会不会就是大家在一起了之后，成为有可能会业绩在未来两三年会有一个变脸？那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可持续的？那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对我们金调其实这两年来讲的话，跟前几年做金调不太一样的地方。
对，原来像硅谷很流行，像消费互联网它的 fake it， 然后 until you make it， 就是你可以先 假，对吧？把这个，但是你有造势，然后吸引人才资金，然后最后把这个事情也许真的就能做成。但现在在技术这个领域，这一点好像不大可能实现，就是你有技术，先是要研究技术本身，然后还要去看这个产业周期。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变难了，对吧？
对，然后另外其实周期这个一个原因之外，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做尽调的上对同行的，就是你的这个公司它竞争对手之间的一个对比就也更多了。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就是国产替代这一块，那有的时候虽然这个公司它可能攻破了国产替代，但如果这个市场国内这个市场只有它一家攻克国产替代，它的可能它的同行有可能比它要落后两三年，那它有两三年的红利期，它可以去用这两三年红利期去赚钱，然后去有它的一个第二增长曲线。但如果一旦同时攻破这个国产替代的公司有五到六家，那这个行业很快就会被卷成一个白菜价，因为中国人还是非常非常勤奋的，对，所以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我们在看的，这个如果卷成白菜价之后，公司毛利会大幅度下滑，那有可能你的东西，你做的这个技术会非常的很快的去进行平台技术泛化，而不一定会有一定的一个价值，就是一个稀缺性在里边。对，所以这两块吧，就周期跟一个同行之间的一个大家研发进度，包括市场的一个匹配性的一个对比。
监管层其实他在问询函里其实也经常会提到技术周期啊，关注毛利率啊，然后就他会提到这些问题。就是你觉得现在有什么跟前几年有什么新变化吗？
刚才问说你硅谷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是不是今天过时了？首先没有，只是行业不同了。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探讨硬科技，我想哎，早些年你投资人干嘛去了？怎么不投硬科技呢？怎么现在才投呢？因为没有软科技赚钱，因为没有互联网赚钱，因为互联网是迅速地打破了国界，打破了边界。我先假装有，我有钱烧烧烧，我够大了，你们就都被我挤下去了。但硬科技不是，它是一个慢产业，而且它还会面临刚才潘妮讲的升级换代。我刚投这个呢，过两年我手机都从14换15了，我又落后了。那芯片突然之间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我赶不上的进度了。但是如果你不按着这个周期走，你又很难跨越。但之前不是，我是可以去跨越你的，我想出一个 idea 我马上就复制了。所以这是它一个很大的行业的不同。那所以是不是更难呢？其实不是，就是行业特性。从财务上我们现在会想有一个不可能三角，但是它没有形成一个定论，就是我快速增长的收入和你很高的利润率和你非常非常良好的营运资本是很难同时存在的。就简单来说，你不能既要又要还要，通常可能三要二，哇，就已经很完美了。那在这个硬科技领域尤其是这样的体现，尤其是我在上下游里面，我可能有很高的利润率，因为我有我的技术，我可能是有很高快速增长，因为市场快速发展。但是通常在这个时候，因为它是硬科技，就代表着你要花固定资产，我要做投资，然后我可能要铺货，我可能要跟我的上下游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前后的这些前期的投入，就导致你的营运资本可能就不是那么好。这也是这个行业从财务体现上的一个共性。
对，硬科技类型的公司，我觉得可能想提点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其实是觉得对一个创始人来讲的话，我们会去看一下他对市场的这个需求的感知度。因为我们对这种科技类型的公司的创始人最害怕的是他拿着他的技术，就是我拿着锤子找钉子。之前听说过有一个案例，就是原先有一个地方他去测河道的一个水位，然后我拿着尺子直接进去一量，哎，一分钟搞定，那个地方也不是很深。但是后来呢，就是有一家公司说呢，我要解决你这个问题，然后我就给你上各种什么视觉感知什么器，然后各种传感器，还有那个空中空气测量器，就是搞了一套设备几十万，然后说是你看靠着我这台设备呢，我能帮你去随时测量这个水位，你就不用人了。然后结果问题是做出来之后测的还不准，成本还比之前要高了很多。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去我拿着锤子去找市场的一个东西。从财务上来讲的话，我们看它的收入，看它毛利率，然后看它的各种净率，看它的费率，然后看它的营运资金的周转，就上下游的压款是什么样子的。但这都只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指标。那公司未来的核心的发展，我们觉得还是在于创始人对市场的这个需求的感知度，能不能很好的把自己的技术去匹配给下游的市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尽调里面其实最害怕碰到的一种创始人，就是我自认为我技术哇特别好，但是我对客户的所有的需求，下游市场的实际情况完全忽略，我觉得他们配不上我的技术，那这种其实是最可怕的。对，
那如果面对硬科技公司，你们怎么去评估他们的技术呢？
就是我们说尽调里边尽量不要去问是不是，而且尽量要去问就为什么，嗯，它是什么，就这种比较开放式的问题然后去问，这是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的话，专利数我们确实会去看，然后去看一下它有多少的收入是它的最核心的专利带来的。那如果有产品的话，其实我们还很多时候去更愿意去现场去看看它这个产品在客户那边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使用情况，然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包括你网上去拆它的这个原材料，那原材料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些会卡脖子的原材料，会限制住你的一些就是会限制住你的一些就是下游的一个量产啊。比如说你可能自己想今年生产个10万个，但是你上游能买到原材料可能只能买到匹配7万个的原材料，其实这个就会限制到它的一些空间。然后包括我们也会去看一下，去评估一下，那如果这个原材料上游可能只有一家公司去卡着你，那你公司是不是有技术团队会有什么东西能想办法去把这个东西去突破，进一步去增加自己产品的这个技术含量，而不是说我只是单纯的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产品设计组装厂。
刚才提到行业特性，为什么提行业特性，就是因为所谓硬科技或者是现在大家普遍看的制造业，它产业链条是非常非常长的。我自己跟同事讲，比如说我从一个财务角度的人，我做10到20个某一个细分领域啊，我都不能说我了解这个行业。就比如说新能源，一个锂电池我做了20个项目，我都不觉得我把整个行业摸清了，因为它非常细分。那他们现在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呢？就包括也就类似于潘金的方法，他们会捋着供应链，比如说我先投了一个非常好的标的，这家公司就牛牛牛，那我就捋着它，哎，你觉得你的上游谁特棒，就捋着往上一层一层一层，其实就很多公司就出来了。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不光是技术上的问题，可能说还是也有一些工艺工程上的问题。就比如我们其实之前也有见过一种公司，就是它的毛利就你看它比同行要低很多，但公司给了很多理由，就比如说我现在量不够大呀，我规模效应没上去呀，然后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说客户可能要的这个东西我有很多的一个定制化在里边，所以导致我的毛利比同行低很多。但当我们在深入进调的时候，才发现它去生产这个设备的原材料的这个尺寸买错了，就是你尺寸买错了之后，生产出来的东西总有一些是废料。即使把成本摊薄进去了之后，它这个东西如果它不换设备，它就永远就没有办法去把毛利再往上去做一个提升，但这个设备又非常非常的难买。
嗯，
对，这也是有一种这种情况在里边，其实还是挺综合财务业务跟包括团队吧。其实我们觉得在硬科技的领域里边一定是三者合一的。
其实有时候对于很多比如说一些当红炸子机的非常火的项目，那对于投资人来说可能他就大家都想投嘛，就难免会有一些疯魔的情况，特别对于一些新的赛道然后并且也很热的赛道的这种状态下。但这个过程可能这个创始人就会说，哎，那我没有时间等你进调，然后那这个时间肯定会缩短嘛，或甚至可能这个过程会被转移到这个领头方，可能其他的人就不怎么去做了。就如果面对这种情况，你觉得到时候怎么看待这种进调的关系，然后以及就是你觉得这种情况下节奏感应该去怎么把握？
我们其实还是从我们过去10多年的进调的经验来看的话，其实进调其实对公司来讲的话是一个帮助非常大的事情。就是我们说的两方面，第一方面的话就是我在这个进调过程中发现你的实际的情况，而且我知道你不完美了之后，我还可以去接受你。我也知道我们投后增值服务有哪些资源可以在我们投了之后可以去帮助你去改善。那这种情况下就是管理好，也管理好了投资人的预期。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公司以后真的碰到了这个情况，可能他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投的时候我们知道明年周期会下行，投完了之后周期真的下行了之后，那大家对他的一些收入的一些下降啊，一些毛利的下降都是可容忍的，知道这公司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然后去面临这次周期，而且他一定是能度过的，所以大家可能对一些指标的下降的容忍度就会比较高，不会去给创始人一些无端的压力。第二方面呢，就是说确实是我们在过往的很多进调过程中，哪怕像不管是投没投，如果公司提出来说我想看一看进调里边又发现了我哪些问题，然后我想去改进的，其实我们都会把这些就是建议非常真诚坦诚的告诉创始人，然后这样其实对公司来讲的话也是很难得的一次就是诊断的一个机会，去帮他去避免有一些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坑。他会发现我们的一些分 析，一些那个就是调研的思路，对他的自己的业务也非常有帮助。我明显是感觉到大部分的项目尽调完了之后，我们跟公司之间的互信关系是比尽调之前更加加强了，而不是说是减弱了。
总结来说，其实就是在签保密协议的基础下，第一预期管理，第二免费咨询，
对对，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对，而且其实这个过程中的话，大家可能会彼此了解更多，你也看看我们的机构哦，是不是一个更懂你的机构，然后我们也看看你的问题大概都是会出现在哪些方面，也是大家在深入互相了解的一个过程中。
如果是相亲的话，有点像俩人一起出去旅行了，是吧？
对而且都是掏心掏肺，银行账户存款什么之类的财产通通拿出来
全聊。
就其实你说那个情况是很少的。对，嗯，为什么那些例子能被拿出来讲，比如刚才提到京东还有大疆，这都是上新闻的，对吧？能看到投资们蜂拥而至，那一定是大家看到一些东西，他可能不是说传统尽调的东西，但他用自己的硬实力告诉你，我就值得你投。对，但是在现实操作中，绝大部分公司并不会这样，因为他也会面临，如果我这样，其实可能就失去了你们，那又有谁是这么头部的公司呢？还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更多的就是像潘妮讲的，是有一个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里面。
最后一个话题啊，就是投资其实如何找到平衡点。投资其实本身肯定是要冒风险的，然后他还考虑个性价比的问题， VC 更是如此。那尽调也很难去说我对所有的问题都要准确有一个答案，然后那怎么去把握这个风险承受能力和尽调之间的这种平衡点？
对，确实我们在每一次尽调结束了之后，我们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候都会去区分一下哪些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哪些是可以解决的问题。那比如说我们可能看到公司有可能资金不足，那我们去可以去帮他去通过不同的方式去解决他的资金缺口，那这就不是一个大问题。那如果在尽调过程中发现可能公司因为管理上的一些能力或者一些其他方面的能力，那可能会造成他的运营效率不是很高，毛利率不是很高，那我们有亿万学院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亲戚兵营，然后可以去给他做一些高管的培训，去帮他去提升这些能力。那我们知道这些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有一些就是底线以下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纯造假，我们也碰到过一些你的收入其实都是股权款或者是一些其他别的性质的一些造假的东西，或者创始人的一些故意的隐瞒，那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它其实已经是诚信的问题了。那如果诚信的问题呢，大家文化不合适的话，那其实这个确实完全是接受不了的。那在很多的过程中的话，其实我们尽调更多的是把这个公司还原的原原本本的去还原出来，然后去看一下，去做一下分析，那去看看能不能帮他去提升，他能不能以后长得更大更好。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去做尽调的比较重要的意义跟这个作用之一。
哎 ，Sophie 怎么看？因为你们的和 Penny 其实立场不太一样，你们应该是一个单独的独立的第三方，对吗？
嗯，
那在这个问题上你会有不同的答案吗？
其实刚才潘金老师想说非常好，没有任何补充但是你转换一个视角，总会有一些遗憾，但是从第三方的视角，其实我们更看重的是结果。那在这个过程里有没有去帮到双方，然后从最终的投资结果上来看，哎，是不是大家都是很满意很好的，甚至在推若干年后，哎呀，幸好当年有这样一个过程让我们都更好了，所以更多是这样一种心态。
刚才我们说到很多都是理想的状况，咱们做尽调有没有看走眼的时候？如果走眼的话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走眼好像目前尽调过的项目都比较少，都很少会说是出现就是我们尽调完之后这个盈利预期可能会跟公司的这个差异比较大，就是我碰到的会比较少一点。对，
那就是说成功率很高了。
我自己觉得还是这样的。
Sophie 碰到过吗？
我想从这个角度来回答。 A 股市场基本上是最保护投资人的市场，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的这个
全球范围是吧，
全球范围都是这样的。已经这么努力了，大家说有没有走过眼呢？有没有中间又出现问题呢？像我们刚才举的所有的例子，它都已经最终被证实了，然后被处罚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肯定要存在一定比例的这种不完美，就刚才你提的那专业性的角度，就是稳定发挥，尽量规避不完美。就因为的确市场它有不同的，不能叫鱼龙混杂，但是有不同水平的，不管是中介还是投资人还是公司，它都是不同水平的，所以匹配很重要。你找到最专业的人士，这个专业人士他不是来给你找事儿的，
他更多的是说，哎，我来帮你的，这个心态就不一样。否则的话，像大部分人听到这个心态，我相信一定有一部分人他觉得，哎，我就是要当侦探的，开心，来当侦探。但是他如果他足有经验，他是我来帮你的，所以匹配找到专业的人，你会极大概率的去减少这种问题和错误。
对，我觉得最近的一个惩罚例子可能是那个 FTX 的这个破产，然后他最近虽然算是币圈最大的一个庞氏骗局了，然后后来就中间那当然淡马锡投了嘛，然后他们这个过程中后来他发了声明说其实他花了8个月时间做尽调，然后但是最终也未能幸免，然后所以后来淡马锡也发公告，然后就说整个 team 就是减少薪酬作为一个处罚的一个结果，
降薪作为一个处罚结果。
对，
所以这块就又回到了我最开始说的那个，就是尽调的就对我来说的大原则，它是一个良心活。
嗯，
那就是你当你去做这个报告，去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你其实自己也是有一定的背书在里边的。那你这个东西要做多深，然后你假设这个钱它是你自己的，一定要问一下自己的话，就是这个项目你尽调完了之后，如果把你自己的所有的财产投进去，你愿不愿意去投？对，如果说那我全部尽调完了之后，我觉得是用这种心态的话，你就会想办法想方设法去挖出来它所有的这种风险，就会有这种动力去挖它不同的这个风险的这个动力在的。就像我刚才最开始讲的是那个，我尽调把财务数据拿过来出一份类似于审计报告的这种明细表，它也叫尽调啊，简单做一做这种分析它也叫尽调。那我尽调去看它上下游，去看它同行的对比，然后去看它市场的未来的这个周期，然后去看它的技术路径，我最后出一份包括它团队过去的背景是不是跟这个事情人事匹配，这也叫尽调。但是我觉得最核心的是尽调人员一定要这个心态，就我把我自己的所有财产愿不愿意就是放进去。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问两位老师，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学生，我听了这期节目，我很喜欢这个行业，喜欢这个职业，我也想做尽调的这份工作，你们会挑选什么样的人，会以什么样的条件去挑选？比如说我应该是一个什么级别以上的学校毕业的，或者是什么专业毕业的，或者我应该有什么样的素质或认证？
广告时间到，
对，别让苏菲姐先来吧，因为她也在那个，因为她毕竟是毕马威的合伙人，也在内部负责每年的招聘。
嗯，
四大它是有一个很标准的那个筛选机制的，而且我们应该是每年应届生的一个接纳的大户。嗯，但是具体到尽调，我们其实招应届生相对少一点。我们喜欢有一些工作经验的，尤其是有一些本身是审计背景的。但是像比如说你说他是一个学生，我怎么样可以，我觉得首先爱这个行业很重要，因为爱你就会去学习它。但是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不怕苦不怕累，因为就刚才一直在说，我也强调我们其实是要做大量的案头和辛苦不见天日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品质是不怕吃苦，这可能是排在爱的第二位，其他的我觉得没有特别说一定要怎样。
嗯，可以先来毕马威做审计，然后再来转 Sophie 的团队。
哦，对，这也是一个路径。嗯，
对。然后我其实觉得，在我看来的话，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尽调的同事，第一个特点就是要有很强的一个好奇心，他愿意去学这些不同行业的东西，愿意去钻研，愿意去不同的去反问自己，他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这公司为什么是毛利30%，别人是20%？为什么他可以做到这个，别人就做不到？就会有很多这种好奇心的问题去不停地问自己，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不停地去找答案，然后不停地去迭代自己，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整个今天要带着脑子。然后第二个的话，确实是要能上能下，就是你能看得了整个大行业的趋势，然后能去跟 CEO 高管去做各种访谈跟沟通，然后呢你也能往下去翻各种明细的账目，去看合同，去看很多细节的东西，然后就是能上能下是一定的。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每次做尽调做到最陶醉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就是对，我确实是每个项目会有那么一两天是做的最陶醉的状态，就是已经完全陷进去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一般会在我的这个桌上，会就是睡觉的旁边的桌上会放一个本和笔，因为我一定晚上睡觉满脑子都是这个项目，
会有灵感
出现，会有。对，然后呢我真的有一次是就是晚上可能是梦了一晚上项目之后，早上是啊，第一时间就是先拿本和笔，把这个项目我后续要关注的一些问题，我要解决的问题就快速写下来。因为如果有可能时间一下的话，你的灵光一现就会忘记掉。对，
哎，所以你觉得你最辛苦的一次尽调是怎么样的？
我们之前有一次合作的时候，其实也是那个项目的数据量非常非常大，然后呢时间也是要求的非常的紧张，那基本上应该是有一两周没有怎么睡觉吧，而且整个公司的其实业务发展也还是挺快的，而且我们还是要做大量的实地走访，因为它是一个高周转的一个行业，包括我们甚至也去过新发地的市场去待过通宵，去看它整个库存是怎么运转的，它整个单量是怎么去跑的。当时没有会觉得很辛苦，就是整个过程中的话还是很开心的，对，因为你是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公司的这个实际的面貌慢慢的自己在心中有拼出来了。
好，我们今天尽调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对尽调也很有体会或者有相关的经验，可以在评论区与我们互动，期待交流。好，拜拜
拜拜。